黄杨老道石壁灰使用了一种暗器，叫迷魂帕，就是把这迷魂药啊包到手绢里，一抖了一冒烟，谁要闻着就不省人事。实质上这是没能力的人才使这玩意儿，有真实本领的谁爱使这种零碎，但不管怎么说他是取胜了。长帽、花帽、丁氏英、朱母英、小矬子、徐芳都躺在地下人事不行，哪吒把牙关一咬，宝剑一举，我今天就宰了你们家人。哎，剑光一闪，刚要下手，就听见角门那有人喊了一声：“
干！”
恶道休要猖狂，某家报发了！就这一嗓子，跟晴天霹雳一样，把石壁灰吓得一哆嗦，宝剑好像没扔着。
不良婆谁？
待他闪目观瞧，这个人已经到了眼前了。要一看这人长得怎么这么好看，看这样子不超过25岁，血青色的绢帕罩头，身穿一身青色的夜行衣，勒着狮子畔寸牌骨头钮，打着半截鱼鳞裹腿，蹬着一双洒鞋，背后背着空剑鞘，手里提着一把明晃晃三皇宝剑，眼似金灯，盛气凌人。石壁灰看罢并不认识，心说看这人穿着打扮不是当官的，他也不像明营的人呢，这是谁？书中代言来的这个人就是后套明营列著了名的英雄好汉，名字叫朱深，朱永杰。要提起他来，跟朱元璋还都是一位元祖，论大排行还得管朱元璋叫四哥。由于这次破金龙交尾阵离开他不行，所以呢对朱深的出身要料作交代。这朱永杰是安徽省亳州的人，要不怎么说是朱元璋的当家子呢？父亲名叫朱善，在这方圆百里可以说是个有钱的人家，比朱元璋他们家趁钱多呢。要说起朱善呢，老夫妻感情不错，家趁人直，就是没有孩子。后来到了50岁那一年，这才生下朱深。赶朱永杰这一降生，把两口子乐的简直都找不着北了。那年头有句话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要有了儿子有继承香烟的了，这是一件大喜事儿。哪知道美景不长啊，世界上的事儿是变化无穷。就在朱深3岁的那一年，他母亲操劳过度，是一命呜呼。哎呀，就剩下朱善带着儿子朱深，虽然说有钱，这日子不太好过呀，家里没个女人支配不开呀，把朱善给急的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有人劝他再续一方弦，说你有的是钱，再娶个媳妇儿不就得了？不不不，老头说我呀，看的书不少，经的事儿也不少，这续弦这事儿万万不能做。后娘往往都没有好心，我这孩子非受气不可，为了朱深我是立志不再娶。老头下了这个恒心了，一直把朱深拉不到7岁。你说这玩意儿老不娶媳妇儿，把身子给拴住，就陪孩子在家也不是常策呀。朱善呢在安徽各地还有不少买卖，怎么办呢？后来保媒的又说 无论如何你就找个媳妇就得了，孩子也不小了，能受气吗？这人呢架不住劝，朱善一心活，后来就续了个弦。这人离着他们家28里地有个刁家庄，续弦姓刁，叫刁素芳。等过到门内以后，哎，夫妻的感情不错。这刁氏比老头小着20岁，你别看岁数小得多，倒十分的贤惠，特别是对朱身照顾的是无微不至。朱善庭前背后这么一考察，这心放下了。哎，总算不错呀，孩子不受气，贤妻孝子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等到了朱身8岁这一年，朱善要到外边经商去了，临走的头天晚上把东西收拾好了。那么临走了，家里边很多事儿就要嘱托刁氏如何料理，一家三口人在屋里头谈不尽的心里话呀。这朱身也不小了，一听说爹要离开，小孩哭了，因为这些年父子就没离开过呀。朱身吧嗒吧嗒掉眼泪，搂着他爹在这块撒娇，爹你带我去，爹你带我去。哎，我到外头经商，带个孩子都不方便，你跟你娘在家等着我，那你得多早回来，多则1年，少则半载，去去就回。我这把年纪了，也是腿脚发笨，不爱出门了，这一次出去把该讨的账讨回来，该封的买卖封闭，今后哪儿也不去了，你看怎么样？爹我不让你走。朱神这一撒娇啊，搂着他爹的腰，一个没注意把他爹的腰带子给拽下来了。这条腰带可不是一般的，乃是用珠宝相成，金丝缠绕，做工精巧啊。朱善这一辈子最喜爱这条带子，不管在什么地方也在身上围着，所以朱深呢这印象特别深。我要这条带子，我要这条带子。好好好，给你系上，给你系上。他爹就给朱深围在腰里头。8岁毕竟是个孩子，闹腾到后半夜朱深睡着了，他爹朱善这才准备起身，把这腰带子轻轻解下来，又围到自己的腰上。等到了4更天左右，外边伙计把车套好了，行程的东西也准备就绪了。朱善离开家的时候嘱咐刁氏要好好照管门户，这刁氏一直送到大门外头，这才洒泪分别。老头进到车里头还想自个儿的孩子呢，车老板一晃鞭子，我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往前就走下去了。离他们家乡没到20里地，红日刚然升起来，路过一片窑地，突然在这窑里头蹭蹭蹭蹭蹭窜出7八条大汉。这些小子都用黑灰子抹脸，这嘴上跟鼻子都勒着黑布，让人看着那么发愤，每人手里头拿着应手的家伙，过来把车给拦住了。站着！把车老板可吓坏了，咯噔，落车站住。一看遇上劫道的了，朱善没有办法，赶紧从车里头跳下来。见着这几个人一抱拳，哎呦，各位辛苦辛苦，哈哈哈哈，有道是五湖四海皆朋友，各位有求于我吗？弟兄们有事吗？你放屁！你管有没有事儿，把东西都给留下。好好好好，用什么我给什么，哎，金银财宝都在车上，众位行个方便吗？你腰里头围的那是什么？呀，朱善一听我腰里围的袋子外边有长衣服盖着，他怎么能看见呢？一提到这个袋子，朱善就有点舍不得， 哪知这帮小子一声胡哨往上一闯，下了死手，这一刀就扎透朱善的前心，
啊！
扑通，摔倒在地，是吐血而亡。这帮强盗手也真狠，连赶车的再跟着的伙计是一个不留，全都斩尽杀绝。最后他们赶着这辆车走了。这条道是阳关大道，经常有行人通过，你说那么些死尸能不被发现吗？等被走路的人发现了，哟，这怎么死人了？哟，这出事了，出人命了。怎么一喊越聚人越多，说这人哪儿的，这是这谁呀？这是那朱善在本地多少年了，离得又不太远，自然有人认识，说这不是朱善朱老员外吗？我怎么死在这儿？快报告他们家里头。有的人出于好心，撒酒如飞到朱宅报告，刁氏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吓得妈呀一声就摔倒在地，又哭又喊。老总管朱兴陪着主人带着孩子，这就起身赶奔姚地。这阵有人报告了官府，验尸地也来了，维持现场，用芦席把死尸盖上，添了验尸的表格，让他们回去听信。这官府是悬赏严拿凶手。那个年头乱七八糟，刀兵四起，哪儿找凶手去？就即使是破案，这个速度也不会太快的。打朱善死了以后，转眼之间就是一年，这凶手是烟空信鸟，根本连个影都没有。到了朱深九岁的年了，他舅舅来了。他舅舅当然也姓刁了，叫刁不正。这位舅爷等来到府里头，呵，俨然成这块的主人了，帮着妹子料理家务，凡是一切重大开支，所有的财产完全是经他手掌握。这原来的仆人们一个个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，都有点不服气，但人家是舅爷，谁敢说别的？最使大家可恨的，日久天长，人们发现这刁不正跟他妹子还有暧昧的关系，他们是亲兄妹，有时候他夜不归宿就住在这儿，更引起大家的议论。哎，赶上这么一天，朱深呢上屋里找舅舅要钱，这刁不正正在椅子上坐着呢。舅舅，你给我钱，你给我钱，你买什么？我买点好东西，你给我钱。去去去去，我腰里没零钱。有有有，朱深说到这儿跟舅舅撒娇，他这一伸手撩他的衣服，打算掏银子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一撩衣裳，他这么一看，他舅舅的身上系着一条宝带，正是他爹身上佩戴之物啊。朱深九岁了，那记得很清楚。朱深就这么一愣，舅舅，这不我爹那条带子吗？这一句话可捅了马蜂窝了。刁不正这小子颜色更变，是暴跳如雷，伸手把房门关上，噌，在靴子腰里把匕首刀拽出来，小兔崽子，我宰了你！一只手堵住朱深的嘴，另一只手就举起了匕首刀。为什么他这么着急？显而易见，当年的坏事就是他干的。书中代言，这刁氏为什么这么大岁数没找人家呢？在他未过门以前，他们兄妹同奸，就干些败坏人伦之事。后来啊，听说朱善要续弦，哎，他们兄妹一商议，哎，这倒不错啊，决定把刁氏嫁过去。嫁过去是假，剥夺财产是真，咱们想方设法得把老朱头害死。他们就是安心不善呐。在刁氏临过门的时候，这刁不正就告诉他，妹子， 你千万要有爱心啊，到那块儿对孩子要多加照顾，装出一副善良的慈母的姿态，取得朱善的信任，慢慢咱们再想方设法你我团聚，大功可就告成了。你要装不好，这戏可就满砸。
我知道。
就这样他过了门了，闹了半天他都是装的，骗取了朱善的信任呢。在朱善要外出经商的时候，这刁氏偷偷的把这个信儿就告诉他哥哥刁不正，说某日某时朱善要起身走的路线要路过什么地方。这刁不正就沟通江洋大盗海洋飞贼在尧地这块等着，所以他发生了一场凶杀案，所得的财产他什么也没要，唯独他要了这条带子。当然了，那些匪人都得了好处。刁不正呢，认为这回大功告成了，老朱一的财产叫我独吞了，我跟我妹子还能白头到老，他是心满意足。没想到突然这个秘密叫九岁的孩子朱深发现了，要发现这个袋子，这秘密就算有了头绪了。所以这小子气急败坏，这才要杀人灭口。刁氏在旁边呢，刁氏一看，
哥哥住手，别杀。
怎么的，你还给他求情吗？
哥哥话不能这么说呀，你看看现在是大白天，家里面上上下下都是仆人呐，你要把他一宰，满屋都是鲜血，倘若被人发现，你我还活得了吗？
那你说怎么办？
咱们从长计议，小孩好糊弄。
刁不正一听这话也有理，这才把刀子收起来，把手也撤回来。
外甥啊，舅舅跟你闹着玩呢
啊！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！
他不管怎么哄，这朱深心里算进了扣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刚才这个刺激太大了，印象也太深了，他舅舅五官挪位，凶神附体呀，那是真要杀自己呀。虽然没听清他跟这后娘说的是什么，也不知为什么把自己给放了，总而言之他预感到这舅舅跟后娘没安好心。但是九岁的孩子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没过两天，这刁不正跟这刁氏想了个害人的招数。刁氏啊，换了身衣裳，领着朱深儿啊，则跟娘到后花园上溜达溜达。哎，朱深就得听他摆布呗。他们家还有个小后花园，在园子的正中心有烟井。刁氏到这儿把井盖打开了，扶着井帮往井里头看。哎呀，天气也热，你说这井多凉快呀，凉气都扑脸儿。呆呆说着说着，都有意的把头上一颗金钗拔下来就扔到井里，咚，
呀，我的金钗掉里头了。孩儿啊，快下去给娘捞去。娘，我也不会水，不会水我拽着你，不行，那太深，不深，来，娘拽着你。
正说到这儿，刁不正也来了，
来来，舅舅也扶着你。
说着话，他看左右无人，一周孩子两个小腿儿，砰，把朱深扔井里头了。回手拿过青石板，把这井盖就盖上。他们讲这个事儿做得挺严密，哪知道什么巧事都能出现。这府上的老总管朱兴对小主人那是十分关怀，为什么呢？他觉着老主人在世的时候对自己不错，如今这老夫妻都不在了，剩下老朱家这点骨血，我呀应当拿出良心来对小主人有所照看，但是他心里有数，又伸不上手去，自可暗中他留神注意， 但是咱必须说明一点，他可不知道这刁不正是杀人的凶手，这一点他没料到。他一看女主人还有这位舅爷领着孩子上后花园了，他以送茶为名要到这儿看看，正好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这一手刁不正正周着孩子小腿给扔井里的时候，把朱星吓得哎呀一声，茶盘落地，茶杯都摔碎了，哐当夸了。这刁不正吓得一拨了脑袋，谁？等他回头发现了朱星，哎呦坏了，又叫人看见了。他三步并成两步到了老朱星的面前，一把抓住千心，像拎死枣一样就拎到他屋去了，赶紧把房门关上。
你方才都看见什么了？
好小子，我都看见了。你竟敢把小主任扔到井里头，救人啊！小主任掉井里，
你再喊！
连这刁氏帮忙拿了块布塞到朱星这嘴里头。
这人上了年纪，他没有劲儿，再加上着急生气，这嘴这一堵，朱星也好像咽了气。
这刁不正一合计怎么办？把他杀了又不敢，不杀早晚是个祸害，把这小子急的在这直跺脚。
朱星，朱星，你听我说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方才啊，我一时没注意，把我那外甥推井里去了，现在我也得后悔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我们家自己的事儿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我警告你要少管闲事。话呢再说回来，你在外头当仆人为的是什么？还不是为的养家全小，多挣俩钱吗？我呀多给你钱。说着话他拿着钥匙把柜子打开，一伸手拿出文银500两搁到朱星面前了。
你看这数怎么样？够你养老的了吧？我就买你一个嘴严，如果你要对得起我，我必定对得起你。往后有个马高凳短的，你就自管说话，怎么样？
年迈的朱星一看这形势，干脆吧，我呀想个主意吧，要这么硬碰硬，他非把我整死不可，我这口气要没了，谁给小主任报仇雪恨？老头想到这，故意拿出不满足的那样子，瞅瞅这500两银子，这哪行？就500两银子，就叫我不说这事儿，那办不到。
呀，行行行，好说好说。
说着话，他又拿出文银300两，
怎么样？800，够了不？这还差不多。不过我说老东家，你得给我签个字，你就这么把银子给领走可不行。
好吧，你要我怎么欠我就怎么欠。
另外我再告诉你啊，我也不怕你告。为什么呢？我有钱呢，
有钱能买鬼推磨。实不相瞒，本地的州府县道所有的官都叫我买通了，哪一个都跟我是好朋友，叫你一个穷老头告也没用，到时候我一拨了脑袋就来个不承认，你是活没辙呀。如果你要真那么干事，你是自讨无趣。乐得河水不洗船，要交了我这个朋友呢，将来也许对你有点好处。那你走吧。
好好好好好好。
朱星拿着800两银子给欠字留了个手续，一赌气辞差不干了。临往外走的时候，老头回头看了一眼，心里说话，修桥补路双瞎眼，杀人放火子孙权，我看着有没有报应。刁不正啊，我这口气且不咽呢，我瞅着你将来能得个什么下场。老头走了。咱们再说刁不正，这一头算了结了，跟刁氏一商量， 咱得把尸体给挪一挪。那有人都发现了，老在井里泡着行吗？万一他反过口来要报了官，到这一打捞尸体，人证物证，那不就完了吗？趁着黑天，他俩打捞尸体，每人手里一个杆子，杆子头前拴个钩，但是捞到天亮，什么也没捞着，这朱永杰没了。爷们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泡化了？或者是井里头有海眼，把这小孩给抽跑了？他们真是莫名其妙啊，连捞三天没有。那位说那诸神哪儿去了呢？书中代言，当诸星发现以后，刁不正跟刁氏光跑到屋里忙活那个事儿去，花园里是静无一人。偏赶这时候呢，在墙外走了一个老道，这老道个儿太高，能有两米挂零，那脑袋微微往里一歪，什么都能看得见。偏赶这阵儿花园无人，这老道双腿一飘，跳到井旁，迅速的揭开青石板，跳到井中，把朱深朱永杰给救了。人都没了，所以他找不着啊。这位老道是谁呀？这就是本套书著了名的英雄，武林高手井玄真人罗道爷。要讲叫罗老道，创立的是武术正宗，广收门徒，在他手下成了名的英雄那太多了。这一次离开普陀山，为的是募化四方捐款，要修个老祖楼，哪知道误走朱家庄，巧遇此事，这才救了朱深朱永杰。井玄真人把朱深带回普陀山，才教给他兵马武艺。朱深他要协助朱元璋大破金龙蛟尾阵。